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是我们算是还熟悉的话哈。新造的人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用重生来讲，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不能进神的国。那么在我们一般世俗里面，我们也会讲重新做人。重新做人好像是做过错事的人，或吸过毒的、进过监狱的重新做人。我们小的时候，慢慢大了也没有了。小的时候有新年新志愿志向，后来大概就越来越没有这样的心了，因为好像每次的新年每次都跟以前差不多，没有什么改变哈。熟悉这个话，每个人都需要重生。熟悉这个话，我们要做新造的人。熟悉这个话，我们要披上基督。但是这什么意思？其实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人在基督里，我们也不太懂什么意思。新造的人怎么叫新造呢？刚才我们唱了很多诗歌，我都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在唱什么。如今活着不再是我，那是谁啊？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什么叫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像有蛔虫在我肚子里活着吗？什么叫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活着不再是我，我勉强可以想到，我如今活着是靠主而活，或者说，为主而活。我勉强可以知道，那个勉强知道呢，也要用人间做例子，就是可能最接近的。我也不知道现在我们有多少人能想到，你活着是干什么？活着不是我，那是什么意思？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如果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孝子，很多时候是为父母而活。现在这种洋鬼子啊，对不起啊，在美国这种地方，大概不太有人说为父母而活了。倒过来有，倒过来一直有，不管你妈妈是虎妈或猫妈，都是为儿女而活，对不对？这我们传统还是这样，我们是为儿女而活。那如果有还有孝顺的为父母，那在台湾其实我不知道，在美国可能也是类似的吧。像我们这种中年人，我已经是见黄昏的了，我65了啊，所以说大概40岁到70岁之间，在台湾的人多半都是蜡烛两头烧，很丰富的在为别人而活。一方面呢，要照顾老的。就照顾，现在我们又长寿，我们教会有2个102岁，你看，这他命越来越长。那我妈妈也90岁，她说她觉得她不要再活下去，老不死是个贼啊。她这样讲，不是我讲的哈。但是我们照顾老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了，不管是请外劳，或者是我们要教会里面，还有社会上面，还有大学里面的课，我们教会好多这些课了。老人关顾需要注意的事情，老人的照顾很多，包括在公园里，在很多地方，台湾整个都是一个老年化的，包括城市和乡下，都是越来越多老人，越来越多推轮椅的。那么我们照顾上要照顾老的，下要照顾小的。那么现在也晚婚也晚生，所以30几岁生孩子，或者是更晚一点生孩子，都有这个走向。那我们40岁到70岁的人，就要照顾老的，要照顾小的，庆祝母亲大人90华诞哦。那庆祝那个儿子呢，就是我这种65岁了啊。怎么庆祝呢？怎么扶老太太呢？我自己也需要人来扶了。就是两头烧，我们两头都需要服侍，为父母而活，为儿女而活。那在台湾，我不知道在这里大概也差不多。我们还需要为家庭而活，在为家人在那里打拼啊。那么有的时候是这种已经算都是很好的，各位，这是很好的，为父母孝顺嘛，为儿女尽到责任嘛。还有一个就是为老公或为老婆，这种大概都已经是梦幻了，但是我们就说一下吧。为老公或为老婆，那么为他买房子啊，为他牧师说家里没有金银珠宝哈，我去问问师母看看有没有，就有存了很多钱，就是为买一个钻石给你，钻石戒指给你等等这些，这我们能够懂到， 再早一点，我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你为什么活？为什么活下去？为国家啊，为党啊，对，我都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这些东西，为党，为国家，为毛主席，为中华民族，对不对？各位你们听了都笑，好像现在不太会这样子了，但是以前以前很多时候我的志愿啊，我要干什么都是为国为民嘛，好像我们活着，中国人的命啊，这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活着就是为国为民为家，我们从小就灌输一种非常强烈的伟大的意识，我不是为自己，所以他们还没有成为基督徒已经有这个观念了，我不是为自己，我活着就是要捐躯沙场为国家，现在大概都不会这样想了，口头上可能还这样讲一讲。好，我要说这话的意思是，你为什么会为父母活？为什么会为儿女活？这大概是我们最能够想到的一点，因为这起码还有一点我们的天性。那么还有一个夫妻可能没有了，可是谈恋爱的人还会有，这我还懂。谈恋爱的时候还会说什么叫做为人而活，那个还会，就是你很爱他。女为悦己者容，你打扮，哎，这个 Julia 啊，这里希望没有 Julia 的啊，哎呦，你为什么穿红色衣服？你从来不喜欢穿红色衣服啊，我男朋友喜欢红颜色，我就为他穿红色的衣服。哎 ，Peter， 你怎么最近买莫扎特的 CD 了？你是对音乐是一个音痴？哦，我女朋友喜欢听莫扎特，我就开始跟她一起听。你喜欢看什么电影？我不喜欢看任何电影，我女朋友喜欢看什么我就喜欢看什么。你喜欢去哪里吃？你以前不是喜欢吃 Burger King， 现在为什么喜欢吃麦当劳了？哦，因为我女朋友喜欢吃麦当劳。这叫为别人活嘛，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有人就是我爱他，所以我为他做这个做那个，我本身不一定喜欢这个事，但我为爱他就为他做这些啊。那很普遍的，各位在座的母亲应该过去在带小孩子的时候都是这样，我爱他，我爱我的儿子，以前是老公了，后来就是儿子哈。我爱我的儿，现在儿子你爱他爱得那么深，把他养得这么大，就是把他越养越气你，就是我不知道女人为什么这么命苦，先拼命要嫁一个将来整死你的人，然后又爱一群将来气死你的人啊，而且还以后还要继续爱孙子哦，然后让孙子来气，真是伟大的母性啊！我说这不是纯粹笑话，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懂，或者开始去想想我们刚刚唱的是什么，什么叫做不是我自己活着，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恐怕很多人都不懂这话意思，我也不太懂，我们试试看能不能懂啊。我们为人家活有一点懂，有的是因为爱，很多时候为人家活是被迫的，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你为什么要加班加到十二点？因为公司要求。为什么公司要求你就要做？因为不这样做就没有工作了，没有工作就没有钱了，就没有饭吃了啊！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不知道有多少在台湾的人，在这里恐怕也差不多嘛。我们台湾最羡慕做医生，我不知道有多少医生喜欢他的工作。好，以此类推了，有多少教授喜欢他的工作？多少律师喜欢他的工作？多少会计师喜欢他的工作？多少社会上那种 top elite 喜欢他的工作？我不知道有多少医生去上班去医院，哇，就摩拳擦掌，哎呦，好像要见他自己女朋友，好想去上班，好想去看病人啊！然后病人一来，哎呦，好欢喜哦，心花怒放。我不知道有几个医生，对不起，这些医生请原谅。你喜欢你的工作，你爱你的病人，我敢说对不起，冒犯你了。你喜欢的是那个 status， 你喜欢的是这医生给你的地位还有钱。对，人会喜欢自己的工作吗？ 人会喜欢自己的 job 吗？人喜欢做，哎，各位以此类推每件事了。我就说可能只有母亲还有一点点。你喜欢半夜三更替小孩子换尿布吗？哎，有的时候会这样。我还记得我太太带小孩的时候，那个我们那时候也是留学生嘛，也很辛苦啊，也要打工啊。那小孩子半夜三更哭了，或者要换尿布了，那个刚刚换好，还没有把那个尿布盖起来，呜，他又一那小便了，又把那个刚刚洗好的床单弄脏了。我太太说：“哎呀，好可爱啊！”这是有爱嘛，有爱就很可爱。要我到90岁的时候把大小便失禁，把床弄脏了，我太太不会说好可爱哟。我说这么多不应该再举例子，我只是在讲到什么叫为人活嘛。我们有的时候是不得已，我们有的时候是得已。好，我们去想想，如果真的是出自爱你在为人活，我们觉得比较积极或者很积极。如果有人为了爱国而活，我们也觉得很伟大，虽然可能现在已经不太有人这样去想了，有想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奇怪。我有一个同学，在 Vanderbilt 同学，他是中国大陆来的，我们好朋友，他这都可以查得到，他女儿也是很优秀，但是哈佛没去，耶鲁也没去，都收他了，他女儿去西点军校，是女军官了。那么当然每个人都会问他，中国跟美国开战，你女儿在哪一边？对，我们爱国怎么爱法嘛，在美国也有这个问题嘛。我在讲到说，当我们爱一个东西，就会为它而活，生活就会很积极，就会像看电影啊、吃东西啊、穿衣服啊、食衣住行娱乐啊，想到都是为它。那这个是，这起码是一个我们觉得还不错的情操，就人生有点积极。哎，我也不知道在这里了。我们在台湾，尤其在台北，我觉得越来越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生活没有激情，就很死板了。最难过的，我们台湾我感觉是这样，生活没有动力。台湾是很幸福的地方，很多人来过台湾，如果没有来，我欢迎你来台湾多住住。如果你没生过病，你来台湾健保看看，哇，真是非常的理想。我们有很好的交通，很好的健保，很好的社会福利，老百姓非常越来越友善，政府也越来越积极的服务，哎，那比美国，比你们美国实在好太多了。我昨天在机场，因为飞机被耽误了，要换一个飞机，要 rebooking， 就是 rebooking， 给我一张 boarding pass， 我听到声音，哒，哒，哒就打字，然后打电话问。15分钟哎，在台湾15秒钟就好了。就我们的效率啊，柜台效率，尤其是官员啊、政府啊，都好得不得了。我觉得我没有吹牛，不管你是哪一党的，我不去谈那些政治的事。我觉得我很喜欢，台湾是很容易生活的地方，很舒服的地方，公园啊这些地方也越来越好。那当然。不能跟圣地亚哥比了，你们这里是更好。可是我们台湾出生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忧郁症自杀的是越来越多，这也是我们教会里常常需要做的事情。我们需要辅导，有人有忧郁症，有人有自杀倾向，有的小孩子生下来就是过动儿，大家活得好像越来越痛苦，一个是痛苦，一个是实在是茫无方向，两个茫，一个是茫然的茫，一个是忙碌的忙，很茫然，很忙碌，但是没有方向，没有什么意义。现在台湾这里我觉得好太多了，在台湾也是都是低头族，大家能够比较忙一点的专注的大概就是手机，在手机上也不知道干什么，但是就是很茫然。我想是我们生活里面没有爱，一方面缺少人对我们的爱，一方面缺少我们对人的爱。我们想活，但是活得不快乐。好，我希望我这些 这些介绍性的文字可以不要再讲下去了。那么我们讲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什么是一个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一切都变成新的。新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有好的也有坏的，不管是英文的、中文的或者希腊文的，新有好的意思有坏的意思。好的意思，新就是它干净漂亮完整，坏的意思就是生疏，新手驾驶啊，小心。老也是有好的意思也有坏的意思，我就不必相对的讲，在这里都是好的意思，一个完美的新造的变成美好完好的。事实上在圣经里面讲到这新造的人，还不是只是 intact 没有什么没有变化的，没有被玷污的，而且那个心是有生命力的，是欣欣向荣的那个含义。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因为上帝的爱，我们是越来越美，越来越善良，越来越真实，不是将来在天上才这样而已。在我们信靠上帝重生得救以后，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信靠上帝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就天天开始更新。虽然罪恶的力量还是非常大，虽然我们里面还是有那么多的污秽，虽然我们的失败也还非常的多，但是我们会被神的赦免和拯救让我们更新。希望是我们越来越新。那新造的人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认识基督的爱，一个被基督的爱激励的人。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啊，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你生活里没有一个爱的动力，我们就是一个死人，我们就是一个慢慢老朽的死人，我们就是一个僵化的人。我们生活里要有一个爱，那个爱即使是错误的爱，也还是有激励人的动机。譬如说流氓或黑道，他们可能对他们这个组织有非常大的忠诚度，对他们，尤其我看很多那什么《杜月笙传》啊，或《Mafia》的里面，他们对他们的家族、对他们的领袖有很大的忠诚或者爱。那个尤其中国传统的帮会，或者像《水浒传》里面那梁山伯的好汉，兄弟之爱撼山河。虽然是错误的，但他们生活很积极。虽然是不好的，但是他生活很积极。那你也可以想到说，当人，这我从台湾来的，这个我中国大陆的同胞就不敢说你们有没有这种情操哈，不是侮辱的哈。蔡耀明有来过这儿吧？没有，有一个宣教士，他原来是我们台湾空军的，听说以他的优秀将来是会做空军总司令的。他是假想敌中队的，他飞行技巧非常的好，头脑也非常好，那个军队都很看重他，要栽培他。后来神呼召他了，神的爱激励他了，他就在要升少将的时候他退伍了，他自己办退伍，他加入一个航空飞行宣教士。就这是二次大战一些美军发现，美国空军发现在很多不毛之地，很多蛮荒之地居然还有人居住，是他们那些飞机啊，比如说在印尼的那些离岛上面，或者是非洲的什么地方发现。那么他们后来就在大战结束以后，他们就驾着轻型的小飞机把福音带到这些地方，蔡耀明也就去了。他就去了印尼的一个离岛，那我也去，我们教会也有去那边的服事。那么服事就是一个传道人加一个牙医或者一个医生去治疗那些人。我们是坐波音747到雅加达，然后再坐小一点飞机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坐更小的飞机到蔡耀明那边。蔡耀明的家里是他们住了一年，有的时候衣柜打开啪一只蛇掉出来，就是那么荒凉的地方哈。然后我们再从他们家附近的那个机场做一个四个人两个可以就是一个驾驶，然后有三个人的位置，那种小飞机飞到那个离岛里面去。那飞到那个离岛，然后有他们自己弄，就可以 可以降落的一个小的草地。那里我去的时候还是没有水没有电，现在可能有些变化了。那更早的时候就还是食人的部落，就在十九世纪末，你们看毛姆的小说啊，还有很多这一类的南太平洋的故事都可以看到。那蔡耀明就在那个地方服侍那里的叫原住民吧。他跟我说康牧师，有一天我们服侍，他就说康牧师，这里很荒凉，但是顺着那个河流往上走，我来这里不久，我听说上游还有人，他就去那里传福音了。去那里的确有人，那他们都叫野人了，不是原住民，野人了。他去那里传福音。各位，他为什么要去那些地方？他有神经病，他找不到工作啊，他钱太多了，不需要钱吗？他也需要钱，他也需要找一个好的工作。那个时候他辞职的时候，长荣刚刚成立，也想请他去。那个时候30年前了吧，20-30年前，他起薪就是20万台币一个月，他都没有去。他有一种上帝的爱，这我不知道各位听得懂听不懂，上帝在让他感动，要去爱这些原住民，让他们认识上帝的爱，他去传福音，他被基督的爱激励去了。他去那个地方，他说他去看到那里有野人，他说我才发现，跟他们交谈以后才发现，我之前闻名世界就有人来了。各位你知道谁来了？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台湾人的本领。台商已经去那边了，各位，台商是全世界我知道最会赚钱的人。我不知道微商啊，什么胡雪莹啊，这些我不知道哈。但是台商，我们台商很会赚钱，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有钱就闻到然后就去了。我听过太多台商打天下，包括在东欧啊，在非洲啊，在越南啊，这些地方就是我们有钱就去。哎，台商怎么会到那个印尼离岛那个野人住的地方？因为这些野人会采燕窝，台商就用一条香烟的代价换来许多的燕窝，然后呢非常的赚。哥，我这次只是要讲一件事情，人会被一些事情激发他的生活的动力，会 motivated towards something by something。通常就是两件事，一个是被钱吸引，另外一个就是被性吸引。怒发冲冠，一怒为红颜，对不对？中外都有很多这种例子啊。一张漂亮的脸，就跟我现在看到每一个姐妹一样，一张漂亮的脸，我们中国人会怎么样？会让城墙倾倒的。各位姐妹，你们对城墙笑一笑，啪就垮下来了。那个希腊神话里面木马屠城记，莎士比亚说，这张脸就让1000艘战舰下水，让几十万人死亡。啊，有人被美或者被爱情或者是被 sex 吸引，激发他做许多事。有的人是为求知识，有的是为就是有各种的，有人是为名，有人是为利，有人不为什么，就是被毒品啊或者什么东西引诱。但是就是都很，我想从圣经的观点来讲，即使是为爱情，为了爱国，还是罪恶的。对不起，我要这样说，我看到的很多那种伟大的爱国志士，为国为民的，我看到最讽刺的就是日本二次大战的军人，他们忠于或者爱他们的国家或天皇，可以做出极多残忍的事情。其实我看很多，我看所有国家民族英雄大概都是这样，自己来写那是民族英雄，被侵略的人来讲那是很残酷的。 各位，孝顺父母也是很好，爱父母也是很好，但是爱父母如果没有在被上帝的爱约束的时候，爱父母也会造成很多的痛苦。我不是要挑起各位的争论，婆媳之间冲突大概都是这样发生的。为什么我就要孝顺你的父母，我不能孝顺我的父母吗？为什么过年先要去你家，为什么不先去我家？为什么我们的薪水要多分一点给你家的人？各位，这些都会有的。当我们爱儿女的时候，任何一种爱，对国家、对民族、对父母、对亲人、对丈夫、对妻子，当这些凌驾在上帝之上，而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基督教讲人的罪就在这里。当上帝不在每件事上成为我们最爱、最效忠对象的时候，其他一切好的价值观念都会扭曲。包括你照顾儿女，你爱儿女，你可以宠爱你的儿女，然后对别人的儿女就甚至会伤害。我的儿子出人头地就好，你家的比我的儿子差就好。各位，这种家族的血缘的观念都会有，父母也是，儿女也是，国也是，家也是，公司也是，学校也是，那里面都有一些很激发人心的东西。但这些激发人心的东西都会越界，都会走火入魔，不管是在性上的放纵或者爱情上面的。哦，那我们的诗人徐志摩，你看写的多好听啊。哦，当他抛弃他的妻子去跟另外一个女人，就是陆小曼好的时候，这什么人间几月几月天呢，里面讲的，哎，好好听哦。当他要跟陆小曼结婚的时候，梁启超骂他，他老师骂他，他写一封信给他老师，哦，启超无私，我欲茫茫人海中寻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好好听，狗屁，根本就喜新厌旧嘛。后来陆小曼不也丢掉了？男人在那个 sexual drive 很强的时候，碰到那个大脑也很强的时候，就写一个很好听的诗。其实就跟那天天上网色情网络一样，只是表达的一个文明一点，一个没那么文明。其他的我们的疯狂，包括在这边是不是也是美国的大学生，哇，为了那个球队，哦，我们的那个橄榄球队或者是篮球队，哦，那个疯狂。各位，这些都有一些叫人很兴奋，我也很喜欢的激情。人活着要有这些，但是没有上帝的爱、上帝的真理在约束的时候，这一切都会走偏。除了上帝以外没有别的神，除了上帝以外没有别的造物主，除了上帝以外没有别的爱我们的。好，我们当我们不知道上帝、不认识上帝、不认识上帝的爱的时候，人间在世上，不管是道德或不道德的，不管是群众的或个人的，不管是文明那个优秀的，他为了爱艺术、爱画、爱音乐，那些可歌可泣的事情，追求我于茫茫人海中，我于大地苍茫大地中找一个理想，找你看那些艺术家的那些作品啊，或者是传记啊，你可以看到很多，当人对这个世界上上帝所造的真善美的任何一个受造物，我刚刚在牧师房间里看那个一些学者的传记、科学家的传记，他们对真理的追求，那些数学家、那些物理学家对真理的追求，我很喜欢看这些。或者一个象棋大师他下棋的事情，我很喜欢看吴清源的故事。或者艺术家，或者你对艺术会，或者对音乐，或者就是各位姐妹逛街很着迷，这里面都有神放在人心里的一个因素。那个因素是我们对那美好的东西有个追求，这美好的东西的追求一定只能在上帝身上得到满足。当我们认识上帝，而且不断认识他的慈爱的时候， 我们对其他受造物，包括家庭、婚姻、国家、民族、文化、兴趣，才会有恰当的分配。否则那些东西就会夺我们的心，我们就会失控。我出来之前，教会有一个姐妹，夫妻来跟我谈，这个姐妹严重的滥用药物，不是毒品，是安眠药。听了也是很难过。她讲好像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她说：牧师，我是来自一个离婚的家庭，他们夫妻都是来自离婚家庭，听了也很难过。离婚的家庭现在是正常，因为一夫一妻的夫妻现在是少数了。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就听过，听过这个笑话，新郎新娘结婚了，后来有小孩了，亲爱的，赶快来帮忙哦，你的儿子和我的女儿正在打我们的儿子。都是梅开二度嘛，很复杂，请亲郎父母起来哦，这离婚的又再嫁的又再娶的，各位，这越来越复杂了。女孩子说：康牧师，我在一个离婚家庭长大，我父母离婚的，所以我从小非常渴望爱。各位，这是应该的，这是值得同情的，但是没有爱，那怎么办？他后来有一个玩具猫 stuff animal， 就跟那个 Peanuts 里面的 Linus 的那个 blanket 一样。他说我非常爱那个玩具猫，他是我说话的对象，他是陪我睡觉的对象，他是安慰我鼓励我的对象。有一天，这故事太普遍了，玩具猫不见了。从那天开始，他就有强迫症，他天天都在找那个东西，他常常都在问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他后来也买了一个跟那一模一样的，但是他就看到那个就想到那个调调的那个。他有强迫症，他不能睡觉。各位，这只是一个比较强烈的例子，其实我们通常也都有。我就有这个毛病，但不是玩具猫，我任何东西掉了我一定要把它找到为止，没找到就在那里气气气，越气就越找不到。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人，手机啊、信用卡啊、什么掉了，或者一支圆珠笔。各位，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有一种强烈的灵魂的需要，这个需要要认识上帝，我们需要被上帝来激励，愿上帝愿基督在不断激励我们。好，像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但是其实又很陌生的。基督爱激励你，基督爱什么事激励你？基督为你换过尿布吗？基督把你养大吗？基督喂你奶吗？基督付你学费吗？基督替你办绿卡吗？基督帮你买一个房子吗？基督什么事上爱你？各位，上帝什么事爱你？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唱上帝是爱这类的诗歌，唱很多。好，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说，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基督爱我，因为基督为我的罪死了。基督为我死，各位，这实在是我们几乎是最熟悉的一句话，基督爱我，他为我死。但是你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吗？你不觉得这句话很荒唐吗？各位，做丈夫的，做男朋友的，你女朋友说你爱她，哎，我男朋友好爱我，我老公好爱我，什么事上爱你？什么事上爱你？哦，哎呦，他替我买了一颗钻石戒指，哦，他好爱我，他好体贴我，哦，他送我一栋新房子，就是被火烧掉那一栋，他好爱我，总有一些表现吧。我们讲庸俗一点，每次饭后他都替我洗碗呢，这就我们有 爱要有一些爱的动作嘛。我们相爱，这圣经上讲，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当然，很多老公连言语和舌头也没有了。以前没结婚的时候都还会说我爱你，结婚以后真好难说出来了。很多课都说呢，你要跟你他讲，讲都要咬牙切齿讲，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难。对自己的女秘书怎么就讲得这么容易哈？他爱我，因为他冬天的时候会替我加衣服，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替我盖被，他替我烧饭，妈妈很爱我，爸爸很爱我。你要有一些事情嘛。基督爱我，基督为我死了。各位，男朋友女朋友到摩天大楼顶，男朋友对女孩子讲说，我非常爱你，我爱给你看，我跳楼死给你看，这有神经病嘛？然后他跳下去了。各位，你们很熟悉这句话，我让你们想一想，基督替众人死，一个人爱人为什么要替别人死嘛？我母亲爱我，不必替我死嘛，我母亲替我活就好了，每天有费替我烧饭啊，替我换衣服啊就好了嘛，他干嘛要死掉？为什么基督要为我死？基督为我死是什么意思啊？基督为我的罪死了。好了，各位，这又是这每个都是我们基督教最基本的，大家常常讲的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以至于我们实在讲不出来。你跟别人讲，哎，基督非常爱你，你如果能够讲一些什么证据的话，他可能会听啊。基督给你工作，哦，我工作不是基督给我的，是我自己找到的，投了500封履历表得到的。啊，基督给你一栋房子，给你这么美好家庭，不是，都是我的打拼赚来的，虽然现在已经很后悔了，但就是我们上帝给你的东西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我们吃饭的时候，主啊，感谢你赐我饮食，你的同事就说你什么感谢主赐你饮食，这饮食，我们这个汉堡，这是养牛的那个农人给你的，这是烧汉堡的师傅给你的，这是我们一起在 Intel 工作拿的薪水，什么上帝给你的？如果上帝从天上降马拿给你，或者汉堡你祷告了，哇，天上掉下来，那说上帝给你，上帝什么地方给你过？我们基督徒常常又说不出来了。各位，我要把答案先讲出来，免得你们又说我提问题不给答案。各位，当一个小朋友信了耶稣，回家吃饭谢饭，感谢上帝赐我饮食，啪，被妈妈打一个耳光，被爸爸打一个耳光，什么上帝赐你饮食？这个饮食是你爸爸辛辛苦苦工作赚钱来的，这个饮食是你妈妈辛辛苦苦炒菜炒给你吃，什么时候上帝给你的？你怎么跟你的小朋友讲？各位，生活中太多这种事，事实上生活中每件事都是这样。你必须跟你爸爸妈妈讲，当然他不一定听得进去，你也不一定要当场讲，但你自己要有这个认识。我们非常谢谢父母给我们的饮食，我们非常谢谢父母上班工作养育我们，即使他们不信耶稣，我们信，但是我们不能证明给他看，但你自己要信，我们信是上帝的恩典让我的父母有能力有意愿养我，是上帝的恩典让我父母有能力有意愿工作，是上帝的恩典让他们有这个工作。当然我们不能证明，但我们相信。所以生活中不必是天上降马拿才是神赐的饮食，那个junk food也是神赐的饮食，是你把它junk化了。我们相信神给我们一切，我们相信神创造一切，在罪恶的世界到今天，大事小事好事坏事，降雨或者降火，也都在上帝的手里。我们不一定能说明神为什么这样做，但是我们知道神做的都是美好的。你怎么知道？一人替众人死。很多时候有，包括有一首诗歌，你怎么知道神是爱？哦，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对不对？神是爱。哦，天空的飞鸟啊，白云啊，圣地亚哥的阳光啊， 哦，不信有三灵大火，哦，那是魔鬼也是真实的。哦，不不，圣经没有把坏的都归给魔鬼，好的都归给上帝。圣经说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啊，我知道上帝爱我，因为我家庭这么美满。我知道上帝爱我，因为我长得这么漂亮。我不是说我只是在一起。我知道上帝爱我，因为我家庭很幸福，老公很爱我，老婆很爱我，儿女很孝顺。各位，这个世界上有父母的，父母爱儿女的，每天都吃得饱饱舒舒服服的。各位，这个世界能过圣地亚哥居民生活的，我看不到千分之一。这个世界恐怕有10%、20%左右的人是在极度的贫穷中间。这个世界有很多小孩是饿死的。你今天到非洲跟那些快要饿死的小孩怎么讲上帝爱你？上帝给你很好的父母，上帝给你很好的社会，上帝给你很多的金钱，上帝让你很聪明很舒服，上帝让你会写一篇文章。听说有一个有钱，有一次一个老师出一个作文题目，上面叫穷，题目就是穷。那么那个学生就写了一篇文章，穷。从前有一个人，他很穷，他家里很穷，他的园丁很穷，他的司机很穷，他的女仆很穷，他爸爸很穷，他妈妈也很穷，他家里在哈佛读书的同学都很穷，他们这就是穷人。各位，很多人觉得命苦就是，哎，我好痛苦啊，只有两只手机，我好痛苦啊，钱那么多。他家很穷，他司机很穷，他园丁很穷，他厨子很穷。我们不知民间疾苦，你在圣地亚哥不知道民间疾苦。这个世界有很多人不知饱是什么味道，不知道晚上不锁门就可以睡觉是什么。你怎么跟他讲上帝是爱？你怎么跟？太多了。我在台湾也参加一个服事，是多重障碍的儿童的，生下来有的不能听，有的不能看，有的不能走路，有的是玻璃娃娃，一碰就碎。你怎么跟他讲上帝是爱？各位，我们活在罪恶世界，不要跟别人讲了。当你跟他先生或太太吵架的时候，要离婚的时候，而我们都会碰到。当你的儿子有坏消息来的时候，当你女儿书包有避孕药的时候，当你知道你老公有外遇的时候，上帝还是爱吗？上帝在每件事上都是爱。我们怎么知道？圣经上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上帝在呈现在他创造中，上帝在呈现他的在他管理的万物，包括罪恶的万物中。但是如果你要真相信上帝有爱，你必须透过这个为你死而复活的耶稣。马丁路德讲一句话讲得非常好，路德说，你如果不透过耶稣来看上帝，你看到的是魔鬼。上帝如果不透过耶稣来看你，上帝看到也是魔鬼。我的意思就是，各位，如果你凭着你的理性感情，这些都是很好东西，但这些不是标准。如果你不是认识耶稣为你的罪死而复活，你看一切的事还是看到的是空虚，还是看到是没有意义。只要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你就会问为什么，然后我们也没有答案。有的时候是约伯记事的很强烈，有的时候不必那么强烈。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生活中吃饱了喝足了，但是觉得没有意义，就像传道书说的一样，我去找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即使是一个基督徒，即使是一个牧师，也可能这样。事实上，江牧师当然是我的好榜样了，但是我自己，我常常也会有怀疑，我常常也会有害怕，我常常也会有灰心。我都越来越知道一件事，神如果不拖住我，每一秒钟拖住我，包括下一秒钟拖住我，我非常可能就不信了。 因为生活中太多的事情让我们怀疑，让我们忧伤，让我们愤怒，让我们紧张，让我们莫名其妙，让我们担心，让我们焦虑。我们需要知道基督为我们众人死了。哦，基督为我们死，好啊，我刚刚已经讲了，基督不是没有为我们做一切的事情，三位一体的真神在创造管理上都做了，为我们死，他不仅是为我们死，也为我们成全了律法上一切的要求。可是各位，这再想想看又很不通了。今天我杀了人，我是一个亿万富翁的儿子，我杀了人，我老爸很有钱，买了一个人替我死，这合理吗？各位，你不必是学法律的，犯罪稍微轻一点的罪应该是可以一罚金，重一点的罪应该就不可以了。假如我杀了人，我可以请人替我坐牢，替我坐牢，为我坐牢，我杀了人，有人为我死，各位，这合道德吗？我想不必是康德，康德是最明显的一个代表，他说基督教讲的这种代赎的观念是最不道德的，因为好汉做事好汉当，你错了就应该罚你啊。耶稣为我们做的不只是受我们带我们受处罚，耶稣也带我们完成了律法上一切的要求，那么基督为我死，基督为我成全上帝的一切律法，各位，这叫什么？这叫作弊耶。我今天交了一篇报告，写得很好，教授给我一个 A， 然后我说这是 Jesus write it for me， 他为我写的，各位，那叫作弊耶，那叫抄袭耶。今天他为我死，他为我成就了一切，说起来好像很好听，你不觉得这很不道德吗？你不觉得你把这个最浅显的道理跟你不信主的头脑清楚的人讲讲，他马上就会说，哦，我做了一切的错事，耶稣替我受处罚了，那你们基督教就是鼓励人做坏事嘛？你做了错事，有的甚至不要悔改，耶稣就替你成就了一切的事情，耶稣就替你受处罚，各位，这应当吗？然后我们又会问一个问题了，好了，我们就假如就私心来讲，我做错了，我应该被处死，好了，我就很有责任感，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就被处死，我不需要耶稣替我代赎。然后我们也会问一个问题，我做了什么事非死不可？各位，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我相信在这里的甚至每一个国家民族的人都会承认，我想大家都会承认，我不是一个绝对的好人，我有自私的成分，我有自私自利，我有死性子的时候，不过基本上我还算诚实，我也克勤克俭，也努力，也跟人和睦相处，只是没信耶稣就要死吗？我的罪有这么大吗？各位，你有没有再想过我们祖先的罪，亚当夏娃到底是犯了什么罪，然后让他子孙这么可怜这么惨？亚当夏娃犯了什么罪？我就再举一个例子吧，有一天您上班之前跟您两个儿子讲，儿啊，冰箱里的水果都可以吃，只有苹果不可以吃，吃了就打死你，你觉得有这种父母吗？伊甸园里所有果子都可以吃，就是一种不可以吃，吃了就要死，你怎么没有问啊？那个果子是什么？毒苹果啊，睡美人里面咬口咔嚓啊就死掉了。各位，上帝造的，如果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不可以吃的，是不好的，那你有没有问过为什么上帝要造一个而且放在园子当中？今天你上班之前跟你两个儿子讲，一个四岁，一个三岁，桌上那一个叫做手榴弹，不可以碰，碰了就会爆炸，然后你就出门了，砰，所有的警察都会告你， 你怎么可以把危险物品放在家里，然后叫小孩不可以碰呢？是上帝的错吗？你们没有想过？各位，这也不是我今天要回答的。我们今天要讲上帝在，只是这些都是我们很基本的事情。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知识的果子不是坏的，基督教绝不反智，智慧聪明是美好的，分别善恶更是重要的。我们若不能够，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你们连自己弟兄的事都不能审判吗？岂不是将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耶稣也要我们能够分辨真先知假先知，敌基督真基督，我们怎么能够不分辨？分辨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分辨是上帝给的智慧，所罗门就是有这个智慧，能分辨那个孩子的真实母亲到底是哪一个。有知识能分辨善恶是非对错美丑，这才是对的。我们当年就是稍微缺乏了一点这个，才会贸然进入婚姻啊！对不起，开玩笑的。早知道就分辨清楚一点再说哈，不，没关系，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分辨对不对，还有十年悔改的时间，或者他改过的时间。分辨是很好的，有知识也是很好的。圣经始终是叫人学会一件事，记住一件事，也求主帮助我们，上帝在一切事之上。你要能够有智慧，有知识，正确的，善良的，对人好的，对自己好的，永很好的，你必须在敬畏顺服信靠上帝的话下做。各位，不管是在伊甸园里，或将来在天堂，或者我们现在在地上，都是愿我们不以自己的感觉感情理智喜好做一切事绝对判断的标准。这些事基督教一点都不反对，基督教是鼓励人用脑子的，虽然很多基督徒不用脑子也没有脑子可用，基督徒鼓励人把上帝造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欲望，做最好的运用。各位，不要看错了，基督教不是反智的，基督教也不是反快乐的。人快乐莫如吃喝，这是传道书讲的。在上帝给他的日子里面，如果没有上帝就是虚空，有上帝就是最有意义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存着感恩的心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为神的道和人的感谢成为圣洁了。这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的话。基督教是一个最正确的宗教，是一个最健康的宗教。我们有个教义，就是上帝的创造，上帝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包括圣经有的时候为了提醒人说的一些看起来负面的肉欲啊、情欲啊、肉体，这仍然是好的。圣经有的时候用警告我们，只是不是因为这些不好而警告我们，是因为这些东西太好了，包括性的快乐太好了，包括食欲太好了，这些东西就容易凌驾在上帝之上，食物或性成为我们的神，那就不好了。事实上这些东西是好的，一个人的快乐就在于有欲望，而欲望得到满足，没有欲望就没有那个快乐。我们非常感谢主给我们食欲，给我们性欲，也给我们各样的能力去满足它。但是当这些凌驾在上帝之上的时候，我只要我的吃的快乐，我的性的快乐，我不管别的。或者说各位姐妹，我只要美就好了，灵魂卖给魔鬼也可以啊。各位，其实男生也会说这样的话，牧师也会说这样的话，你给我赶鬼的能力，我什么都不要。福士德就是跟魔鬼这样打赌的。各位，只有上帝是我们的主。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是上帝创造的都美好，神也要我们在其中享受，可是人就把这些千千万万可能意义造造，可能把它总刮起来是食，是性，是名，是利，是权力，是美，是善良等等，这些东西凌驾在上帝之上。这个世界不仅为了坏事杀人很多，也有太多人为了好事，为了理想杀了很多的人。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或者之前就很明显，法国大革命就是为了真善美流了那么多血，杀了那么多人。 任何的美善或者邪恶，邪恶不用说了，美善把上帝没有放在最高的地位，就会那些美善都变成罪恶。那么这个罪恶是使我们非常的痛苦，我们人需要学习认识上帝是独一的，而这个上帝的独一我们很难接受，很难相信。你可以，你也应当有一切的快乐，神也是要我们有快乐，永恒的生命就是有一个快乐的生命，这是 C.S. 路易斯很喜欢讲的，圣经也是这样讲，而这个快乐不至于造成很多的后悔和难过，就人间的快乐的事好像最后都是后悔。有人说罪就是这个定义，罪的定义就是第一个是 immoral 不道德，第二个是 illegal 就不合法， immoral illegal， 然后罪的定义就是让你暂时快乐，好像是这样。我们不要讲性，那不好意思，我们讲吃东西就是叫你 happy 然后又后悔。就 happy 又后悔，就 happy 吃得很高兴，后悔就站在棒秤上的时候感觉。其他事也都是这样，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说虽然这样说，笑虽然这样笑，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当上帝不是我们上帝的时候，人的罪是邪恶的，是可怕的，是会有极可怕的后果的。所以神要用每一件事让人知道，人以自己为主，以自我为中心，或者人的价值为中心，人的一切任何东西为中心的时候，包括人的幸福快乐，包括人的理性感情，包括人的文明和文化，这些都是好东西，但这些好东西成为我们的最高标准的时候，就一切有邪恶的。所以神要亚伯拉罕离开父母，神要亚伯拉罕献上儿子，这都是听起来就是非常不合情理，非常错误的事，但是神要亚伯拉罕这样做，就跟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自己，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并不是上帝在虐待狂，并不是上帝要伤害我们，而是上帝要我们停止伤害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理想目标、父母儿女爱情当作上帝。各位，我们不要讲那些吸毒或者是什么上瘾的那些明显的罪恶，就是我们爱父母、爱儿女、爱丈夫、爱妻子，整个圣经中太多这些例子了，亚伯拉罕是很明显的例子。神要他离开父母，神要他献上以撒，并不是真的是不孝顺父母，更不是不爱以撒，而是这些即使那么清楚是上帝给我们的，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包括牧师，我知道很多牧师包括我在内，哦，真是很希望主啊，给我讲道的恩赐，你给我讲道的恩赐，我愿意把灵魂卖给魔鬼。因为我们讲到看到人家打瞌睡，实在是看得太累了，看了这么久，不过我已经不稀奇了，人家是讲道的时候听到打瞌睡，我自己讲到自己都打过瞌睡。我们很希望上帝给我们能力，所以那试探人的近前来说，你若是神的儿子，把这石头变成面包，你若是神的儿子，把这群石头，对不起，我说你们都在石头一样，那已经很不错，没有打瞌睡就冻在那里，变成活人吧。我们希望能力，我们希望点石成金，我们希望化腐朽为神奇，我们希望把人变得漂亮。听说有个美容院的广告是，千万不要向从本美容院出来的女人调情，她可能是你的祖母。可能很多姐妹都懂我在想什么。哦，各位，我们只要美， 什么都愿意尝尝。男人只要有钱有权，什么都愿意。我只要能进哈佛，什么都愿意。人间所有的理想不要成为你的理想，不要成为你终极的理想，终极的标准只有上帝。上帝在我们达不到标准的时候要求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也替我们成全，这就是替我们死，替我们预备救恩的意义了。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我自己实在从圣经里面，除了耶稣为我们死以外，别的我觉得都不太妥当，我甚至觉得要小心。当日本军人，我看过那个，我看过一个日本军人，二次大战的军人写信给他儿子的家书了，我忘记我在哪里看到，好像是王鼎钧里面的一篇文章。哇，那都是很动人的。他叫他的儿子要孝顺母亲，他叫他儿子要好好工作，他叫他儿子要好好正正当当做人。而那个日本军人可能正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做过很多很恶劣的事。各位，这个世界如果人纯粹是恶人、吸毒的、杀人的、放火的，那个罪恶还不是可怕，因为那个罪恶很明显。当人为了国、为了家、为了天皇、为了理想、为了大东亚共荣圈或者什么其他人类没有不平等的那些东西的理想而杀人放火的时候，常常觉得他理所当然。神要我们常常被更新，那个每次的更新常常是一个对付。你不要把这个理想，或者我们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你可以有极大的牺牲，你可以把一切的东西都捐出去，你可以为人焚烧，可是你并没有爱。你需要有上帝的爱来做这一切。你怎么才能得到这个爱？你需要知道上帝为你预备的。圣经里的确没有讲到人为人死，如果讲到就一定是耶稣。但是旧约里面有个东西，我觉得可能可以让以色列也让我们有一点想到上帝的奇妙，上帝奇妙美好的奇妙，就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这是非常痛苦的事。亚伯拉罕愿意顺服，但他痛苦一定是的，他愿意相信，但他痛苦是痛苦。希伯来书说他相信神能叫死人复活，因为以撒是上帝应许要成为他后裔的来源的，所以他不能杀，他不能杀，因为杀了以撒就没有后裔了，他又不能不杀，因为上帝要他杀。他有道德上的、理智上的各样的矛盾和痛苦，他只能相信上帝会叫死人复活，神没有用这个办法来救。他有跟他的儿子讲，我们小的时候听那个崔小平导播的那个广播剧里面也有改编这个事情的，我都不知道，就是讲一个牧师欺骗的事情。亚伯拉罕欺骗了他的儿子，儿子说燔祭的羔羊在哪里，亚伯拉罕说不出来，就是你。亚伯拉罕说上帝会预备，但上帝一直没有预备。上帝要他杀，他拿刀要杀的时候，各位看过很多，你可以在 Google 上看到很多这样的图画，有的是有一幕是天使把他刀打掉，说不要杀。当他不要杀的时候，他看到在树丛中有一只羊在那边，那只羊代替了以撒。你基督徒只能说那只羊预表了基督。亚伯拉罕是非常高兴的把那只羊代替了以撒，我想因为那是一只羊代替了以撒，我不知道他心里对那只羊有没有很大的感激，或者以撒有没有很大的感激，我都不知道后来以色列人拜公羊跟这有没有一点关系了。各位，你要有一个心，我们是该死的，基督真的为我们成全了这一切。这个因着圣灵的工作，就让每个信靠上帝人 不至于产生侥幸，不至于产生我的作业都是耶稣帮我写，我的处罚都是耶稣替我受。以赛亚书53章，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就让我们多多犯罪，好叫耶稣替我们承担。不，在圣经里面，就在刚才我们看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救恩是基督做的事，救恩是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做的事。救恩的真实和美好，必须圣灵让我们在基督里，使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用这句话来结束我今天晚上所讲的，我们因着圣灵在基督里，所以上帝没有作弊。我们在基督里，真的我们的罪也受到了处罚，我们也死了，我们与主同死。基督所行的一切美善，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也有份，使我们在基督里有份的这个经验里面，越来越多经验里面，越来越认识上帝的爱，越来越知道顺服上帝、相信上帝的美好。我们也越来越，包括在教会里的服事，在家庭里面的服事，在家庭里面跟我们的丈夫、跟我们的妻子、跟我们的婆婆、跟我们的媳妇、跟我们的同事许许多多的相处里面，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各位，不要把基督徒的生活想成我们是在天上的生活，我们是在地上，还有很多罪恶。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自己都还有很多罪恶，教会、家庭、牧师、长老、执事都还有很多罪恶。但是我们这些罪恶在我们身上，有的时候就从我们里面发出来，被主的赦免和拯救，每一次的对付都让我们成为一个更新的人。不要以为我们在天上，但我们的确过着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讲到夫妻的生活，讲到亲子的生活，讲到工作生活，里面讲到说，你们服侍人，你们服侍地上的老板，好像服侍主一样。是，这个世界有坏老板，有坏员工，但是每件事因为我们信靠上帝，我们里面给我们更新的生命，使我们活得更有上帝的爱。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恩待，求主保守，让我们能够更认识基督，让我们能够更被基督的爱激励。若我们不认识你，不认识你的慈爱，不认识你的全能，我们怎么能爱你？我们怎么能爱人？我们怎么能够日日更有主的样式呢？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恩待这个教会，求主恩待孩子，恩待我们每个人，对你的认识更丰富，对你的越认识你的真善美，越认识你的全能和慈爱，我们就越投靠你，我们越投靠你，我们就也越活出你的慈爱。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求圣灵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